harvest 已经有了，他说要求这个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神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要透过丰收的这样子一个神学院还有众教会一起去收割，所以是真的是打发工人出去收割神所要给我们这个庄稼。那么呢，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人要去收割这个庄稼，我想我们当然要受很多的这个装备啊、训练啊这些的摆上。那么当我来的时候啊，我就之前我就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安静，有一些的祷告，我说神，你对我们的丰收神学院我们的同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话语。因为我觉得做牧师做稍微做一阵子呢，有些时候就很容易会去炒冷饭哈，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信息都已经讲过了，那么随便里面抽出一个信息然后就来讲一讲。但是我想当我越来越服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我觉得每次当我们要去分享信息的时候，好像是分派粮食一样，每次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安静，看神要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儿女说些什么东西。那个玛拿永远不是陈旧的，永远都是新鲜的，每天都要出去拿。所以呢，我就觉得在神的面前在等候。那在等候的时候我想就有这段的圣经就来到我的这个思想的里面。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可以打开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我们会读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由我来读，请大家看。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轴，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耶稣，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心也敞开在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我们相信主，今天你要透过你的话再一次来喂养我们。主，就透过你的灵再一次来提升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对我们来讲话。奉耶稣的名，阿们。 那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一段的圣经前面，特别是我们上个礼拜啊、在这边庆祝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都非常的喜乐。我相信我们在众教会里面那一天都是非常好。我那天在突然想到，其实啊，报佳音啊，不单应该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报佳音应该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要去报佳音啊。所以我就觉得哇，报佳音每天都是可以去报佳音。我们活在一个这个主是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的日子里面，每天我们都可以经验到这位主是复活的主。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让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个主耶稣的显现对门徒显现是第几次？第三次。那么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七日的头一天，就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先向摩大拉玛利亚显现，然后呢他也跟这个门徒来显现，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二次是过了一个礼拜，因为那一次刚好多马不在，所以呢我想神呢再一次主耶稣要让这位多马能够看到他所信的，他所跟随者是又真又活的，是可以摸得着，是看得见的，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所以在一个礼拜以后呢，第二次耶稣再向门徒来显现，这显现是非常重要。每次我们看到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石，跟很多其他信仰不同的也在这个地方，我们所信的主是活的神。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在这个在加利利的这个海边，这是第三次主耶稣跟门徒一些的门徒来显现。那我们都知道那一次的情况不是在室内是在室外啊。那他们刚好是还天还没有亮，他们整个晚上这个渔夫去捕鱼啊，都是在晚上去这个捕鱼，但是呢捕了整个晚上都没有任何的得着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你想到我们在这边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呢，大家每天工作很辛劳，我想的一天回来一定很累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们这个门徒他们的一个感受，他们觉得很累很疲倦，而且可能很饿，而且可能有很大的挫折感。你知道我们看圣经现在是已经把这个已经看到后面，他们当时还没有看到，他们只是说我想在当时这些门徒他们会觉得我想是很挫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想象的完全那个梦完全破掉，他们本来想象，你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就想说，哎呀好，那现在耶稣就做王了，以色列国就复兴了，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做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不同的位置啊。结果一去以后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所以可以说整个他们的梦想，他们认为会怎么发生，完全是破碎的。而且更可怜的是什么呢？他们发觉真正碰到有压力有阻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站不住的。真正当耶稣被抓要被害的时候，发觉这些门徒大部分全部都跑光了，所以他们自己可能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失望。本来可以讲啊，人家都离弃你，我不会离弃，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有这个心智，有这个心胸，但是真正碰到难题问题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自己是软弱的。我相信他们对他们自己还是很灰心。那么以后主耶稣还会再要使用他们吗？虽然这位耶稣我们看到是一个荣耀复活的主，但是以后他们前途要怎么去做呢？你会去用一个人明明知道他在紧要关头他会软弱，会跌倒，会失败，他会背叛，所以可能这些门徒都觉得他自己耶稣是复活了很荣耀，但是神还会再要他们吗？我想他们不但是在身体上很疲劳很累，我想他们自己在心灵在各个方面也是非常的软弱，很有挫折。所以我想彼得大概到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做，那只有回到他的老本行嘛，去打鱼。结果呢连打鱼都打不到，就是好像前面也没有路走，后面也没有路，他连退路都没有，连打鱼打了一个整夜，他最在行的，但是他那个最本行的东西他发觉他都没有办法。你可以想象这一个人是多么的挫折，整个的门徒现在差不多前途茫茫，根本不晓得前面要怎么样去做。但是就在他们这一个最黑暗的时刻，感谢赞美主，耶稣向他们第三次显现。我觉得耶稣每次都是来的正是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不是因为这个摩大拉玛利亚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耶稣先向他显现？因为他最需要耶稣在那个时刻， 他最 desperate， 他最忧伤，所以耶稣是亲近那些心里忧伤的人，他就会先向他来显现，为了要安慰他，为了要得着他。同样的，今天在这些门徒也是最软弱，可以说在他们生命里面最彷徨，最前途茫茫的一个时刻，耶稣要向他们再一次的显现。你看到主耶稣每次显现都是有一个 purpose。多马，因为多马没有看见耶稣，耶稣向他显现，一定是要满足他们的一个需要，所以耶稣向他们来显现。那在这个地方，当耶稣一显现的时候，我想耶稣透过他的所作所为，就教导这一些的门徒一个他们毕生难忘的一个功课。而且我觉得这个功课是每一个我们做神仆人、传道人都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在我们服侍的里面，一定会有碰到难处，一定会碰到有那种很黑夜，你好像觉得说到底主还要不要再继续，一定会碰到这种事。那在这里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到，要让我们明白，要我们清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功课里面我想分两个，第一个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主耶稣他在这个逾越节的那个晚餐上，就是我们讲的 Last Supper， 最后那个晚餐上，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因为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有一些时候这些的门徒会感觉自己很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又没有前途，他们会有一种好像被遗弃那种孤儿的感觉。所以耶稣在那个之前先跟他说，你们要晓得我永远不会丢弃你们，我永远不会把你们放得好像孤儿一样，我一定会到你这里来。英文说 I will come to you。 所以我相信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面，主耶稣看到他们最彷徨失落的时候，主耶稣按照他所应许的来向他们来显现，让他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话一定是算话，绝对不会撇下他们，主耶稣保证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孤单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主耶稣要向他们显现。我觉得主的显现一定带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你相信吗？主耶稣给他们一显现的时候，代表说哎，主耶稣其实并没有抛弃他们，主耶稣并没有拒绝排斥他们，主耶稣还是接纳，主耶稣还是爱他们，主耶稣还是顾念到他们的需要，主耶稣饶恕他们。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子的背弃我们，或者说背叛我们，大概我们理都不要理他，看都不要看他。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愿意这样子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向他们来显现，就代表说主耶稣其实对他们还是一样的，已经饶恕他们，主耶稣已经接纳他们，而且主耶稣还是一样的爱他们。所以光光一个显现神的同在，其实就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鼓励跟肯定。你知道我们做传道人这条路是不容易走，我们会碰到各色各样不同的环境，会碰到各样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会有门徒这种的经历，会觉得很挫败，有些时候会觉得很失落，这是跟你们讲真的是实话。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孤单，因为你不能够跟谁都去讲你所碰到的难题，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你自己，然后有些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尽你所能做了一切该做的东西，但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果效，真的会来到一个好像真的是走投无路。好像有些时候当我在刚刚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大概就说啊，大概我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教会来带领教会怎么样，但是你真正到教会那环境，你发觉完全很多情况是不一样的，跟我想象中是很不一样的。有些时候真的是会很失落，到底前面要走，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喜欢就是每个礼拜就是固定的去维持一个主日崇拜，我们都希望神所托付我们心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意象一个梦要实现，但是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就是实现不了，好像总是觉得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怎么带动弟兄姐，好像你会有那种很失落的感觉，到底要怎么办。我想透过这段话语，透过这段信息，主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在环境里面完全看不到他，但是耶稣看得到你，就是我们完全觉得孤单的时候，但是其实你并不孤单，因为神与你同在，神看到你的需要，神看到神要来与你站在一起。 好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故事，我觉得很受到感动。他是讲到印第安人哈，他们你知道在美国的话，如果是一个成人哈，他就怎么样子从一个小孩变成成人，就是说他拿到他的驾驶执照 driver license 16岁17岁他拿到驾驶执照，这就代表他是一个成人了。那日本呢也有他们一种就是从孩子现在变成成人的一种成人礼。OK， 那么在印第安人的部落里面也有这种的一种成人礼，他就会把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呢，他们就把他眼睛蒙起来，他要离开他的家，然后呢他们就不晓得就把他带到一个森林的里面，一个树林的里面，所以这个男孩子根本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就给他一个弓跟 一支箭一个箭袋，然后呢他那天晚上要整夜的留在离开他的父母，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部落，他就要留在这个树林的里面，要过整夜，一直到第二天才会有人去接他，把他带来。如果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考试的话，他就成为一个成人了。那你觉得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讲，他头一次离开他温暖的环境，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然后你可以想象到树林里面，一下又有这个声音，一下有那个声音，又乌漆麻黑，根本看不见，其实心里面是蛮紧张，蛮害怕的。是非常难熬的一个晚上。但是当这个男孩子当他在那个晚上整个晚上又是听到不同的这个野兽的声音，他很怕，一直好不容易等啊等啊等啊，哎呀哎呀哎呀，终于开始有点天亮了。当那个天亮的时候，哎呀，他一看不得了，果然他看到有一个东西就在他的旁边。当那个阳光再升起来的时候，他突然发觉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爸爸。其实是他的爸爸一直在整个的晚上其实是守候在他的旁边，在保护他。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孤单很无助，我们看不见，在晚好像真是在黑夜的里面，但是主耶稣他说，我答应你，我永远不会撇下你做孤儿。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神仍然看得见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无助的时候，神愿意帮助我们。你知道在这样子一个失落的时候，最需要的有时候不见得是什么很多东西，可能你最需要，当你最伤痛最难过的时候，你可能最需要的是一个人，对不对？是一个人让你觉得不孤单，他与你同，他陪着你走过你人生当中的黑夜。 Amen。 所以呢，当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可能你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经可能是已经在教会服事一段时间了，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体会，在我们服事的路上会碰到黑夜，会碰到挫败，会碰到失望，有些时候不是对别人失望，是对自己很失望。哎呀，我怎么这个好像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主耶稣没有对你失去这个盼望，主耶稣会陪伴你走人生的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看见，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些门徒虽然在最软弱的时候，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们，神仍然跟他们同在。这是在我们服事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不管怎么样，神的爱都永远不会跟我们隔绝。 Amen。 第二个事情就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觉耶稣真是很棒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医病啊，赶鬼啊，做很多大事情。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是很细腻的，他做早饭给他们吃。但是我觉得每次当我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爱的一个很大的表现。一个父母亲做一餐饭给他儿女，是一个很平淡很平常，但是又是很慈爱的一件事情。耶稣在岸上有炭火，然后做了烧饼油条，然后呢还有豆浆哈、啊。如果他们是中国人的话，他大概就赚了，或者是这个皮蛋瘦肉粥啊，我不晓得。他就做了这个东西来给他们，他们当时就是给他烤，有烤鱼啊、有烤这个饼。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不单他是一个同在，他每次的同在一定是有一些的作为在那个地方，他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看到他就来喂养他们，来喂养他们。在他们很软弱，你发觉神好几次都是这样子。以利亚很软弱的时候，神干什么？干什么？有没有跟他讲一篇道？哎呀，你为什么如此软弱呢？你应该起来。没有，一开始这样子吗？一开始就给他东西吃。所以不要忽略我们，神没有忽略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有些时候你真需要休息， 你们不用再自己，他可以想象，哦，他等一下很累很忙啊，回来又没有打到鱼，哎呀，还要去找东西吃。耶稣说，哎，我就帮你做一餐早饭，都已经先帮你预备好。我觉得主耶稣是很 practical， 他是很实际的，他看到他们的身体的需要，看他们心理需要，他就来喂养他们，来供应他们，做一个早饭来给他们吃。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其实这个早餐是喂养，是为了要来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主耶稣的同在是要满足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所以我相信那天早上是非常丰盛的，不但有主的同在，主也预备他们身体的需要。 Dr. E.V. Hill、是在美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已经、被主接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 Bath Convention， 可能你们有听过 Bay Area Sunday School 的一个 training， 是通常都是在 Castro Valley 的一个教会。那么有一年、他被请来做这个讲员，那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他是跟 Dr.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 一起服侍，在那个时候美国人权运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起、服侍的这个同工。那么他就用了一篇信息，就是讲到说是这个讲到投靠耶和华的人啊，什么好处都不缺，他就讲到很多的，就是讲这信息。那么他就特别讲，在他们当时啊，他那个时候我想已经七八十岁了，那次来大概几年前，他说他就记得他的妈妈那个时候在美国，那个时候他们家是住在乡村，非常非常的穷苦。他是一个男孩，他妈妈两个人住在一个很破的一个房子的里面。他有时候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啊，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有些时候必须啊煮一锅水，放点糖在里面做糖水甜汤这样子喝。他说结果有一天，他说他妈妈真的是弹尽援绝，什么都没有。他说他睡在他妈妈的那个床铺的旁边，睡在地上。他说他妈妈以为他睡着，他其实还没睡着，因为太饿了，真是他那是又成长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他就听到他妈妈在祷告，他妈妈就祷告，就说主耶稣，他说你知道我挨饿还可以，他说但是这个孩子 this boy， 他说他正在成长期，他需要食物，他说我们家真是什么都没有，连糖都没有，他说主啊，求你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他说结果到半夜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骑马了，然后就丢了一个好像一个布袋的东西在他们家的前面。哎，他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赶快叫这个这个 E.V. Hill 去看看。结果一出去看到一个大的这个麻布袋，一打开一看，哇，里面有土豆哈，有这个，然后有 ham， 有火腿，有这个马，有这个有这个地瓜，有很多很多，有蔬菜，他就很喜乐。他说他妈妈就在那个门口大声的呼喊说 ：“Thank you, Midnight Rider。”他说他妈妈称耶稣叫做 Midnight Rider， 午夜的供应者，午夜的骑士。他说因为神往往都是在半夜在很黑夜的时候供应他的需要，他就很喜乐。所以 Dr. E.V. Hill 那次在讲信，他说那些倚靠耶和华，他一切好处他都不缺，神真的是会供应。我相信我们听了太多的见证，太多的例子，讲到神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哎，神的供应就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一情况。我们 这次去印度，那位牧师他也是，他去参加一个特会，他真是凭信心去，因为他只可以有钱到那个聚会的场地，坐 bus 坐大概可能要十个小时到那个地方，他说就没有钱了。当大家要吃中饭的时候，他一块钱都没有，他身上只剩下两块 rupee， 一块美金等于43块 rupee， 他身上只有两块 rupee，他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他想说如果再吃根本反正就也回不来了，就没有车了。他就跟神祷告，就在他在排队的时候，他们在要拿一些的这个，他们在跟人家在交通的时候，结果呢他就跟神祷告，他说哎神，他说我没有东西吃，不过没关系，那我就禁食好了啊。结果有个同工来说，哎，我们一起去吃饭，他说哦不行，他说我今天要禁食。但是somehow他说后来就在这个扩音器就报告，因为他们这一次整个大会有一些这个地方安排不是很妥当，所以呢他说他们要退一部分的钱还给这些的同工，所以刚好就退了50块钱 rupees， 刚好够他来吃饭。那他还没有车票回去， 他说就在他排队在那个地方要去领饭的时候，他说有个弟兄就过来跟他聊天，他就说诶，他说神给我一个感动，要给你一点爱心的奉献，然后就塞了一个钱，他一看刚好是他车票费可以回家。我想我们听过很多这种见证，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太丰富了，不太需要，但是我们就在很多的地方发觉常常有这样子神及时的供应，很实际的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所以神是一个真的是天天都会看顾供应我们需要的神，你所需要的神一定会按时赐给我们，供应给我们。如果我们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不太一样也没有关系。我最近在学到一个功课，我觉得真的是神不但是供应我生活需要，是在我灵命里面的需要都供应我们。有时候我们真正的渴哈，或者真正饥饿不是在生活上，生活很好，但是是生命里面有干渴。你知道建堂里面是一件真的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啊，尤其因为我们都是头一次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呢我就发觉哎呀，有些时候我心里面呢、越来越着急，越来越好像反正就越来越好像越紧张。那呢真是每天想的东西就是想到建堂的事情，每天什么都想到，然后呢就常常会去看这个堂啊现在建的怎么样，有什么东西要处理啊。那呢有一天呢我就记得我要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建筑师，然后呢要跟他跟这个 city 的这个市政府这两个人要接洽，要联系起来。但是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忙的，建筑师还有这个 city 的这个 official 这个城市的这个官员都很忙，所以呢我给他们怎么样连线都连不上。有一次我记得我还特别跟他讲，我说哎，可不可以拜托你，我刚刚才跟这个 Diana 就是这个 city 的人才刚刚联络过，我就跟 Diana 说，我说你现在呢我请他五分钟之内打电话给你，你们就可以联络上。我说请你先不要走，那时候4:45，我说你先不要下班。他说好，没问题。我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建筑师，我说他现在就在 office， 请你赶快立刻打电话给他。他说好好，我立刻打电话给他。那我就在那边等，等了半天结果就没消息啊。然后后来我就打去再去问这个建筑师，我说怎么样，他说我打去，他说他已经不在那里了。那我就觉得很懊恼，我说哎呀真难，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很快的做，因为有些东西一拿到身体就是好几天要去审核，这东西我就觉得很懊恼。就在我很懊恼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在翻译一本书，这本书是这个台北真理堂他们写七个释放的祷告，它里面就是讲到说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那我在这边我就突然一下想说，当有一样的东西，它特别我已经翻译差不多翻译完了，但是只翻译到最后一页，那一页的东西就来到我脑海。他说当有一件东西已经开始在掌控跟左右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放都放不下，他说可能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你的一个偶像。那我就突然想说，建堂会不会成为我的偶像呢？已经变得是，因为我整天想他不是我在支配他，而是他在支配我的感情，我会不高兴，我会紧张，会担心，是那不是已经是他在这个建堂是已经在指控我。突然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我以前在神学院的一个老师讲的一句话又出现，他就跟我们全班讲，他是一个教就业老师，他说永远不要去试着去 carry God， 不要去背神，永远要让神来背你。他说你会发觉，如果你要背神的话，你他太大，你根本没办法去背他，你一定要让神来背你。他去看这个以赛亚书，不是讲那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哈，讲到他们在这个巴比伦他们赶快把他们神像放到那个驴牛上面背的，他说很重驴都站不稳。他说但是他说你们所信的神是背负你们的神，不是要你们去背的神。他就这个老师就讲这个事情，他说在你服侍的里面，当你服侍身体很累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问题，你身体累一定会累。他说当你服侍里面，你觉得你心灵里面累的时候，他说你要小心，可能是你要在背神，而不是让神来背你。所以这些话突然来到我的里面，突然我就明白，我就说神啊，我说建堂是你的事情，建堂不是光是我的事情，难道你不爱这个堂更过于我爱这个堂吗？难道你不晓得这一整件事情？所以我说哎，我已经做我该做的，所以我说感谢神，有很多的担子是我不能承担，我现在交给你。大概在一分钟之内，我们的 architect 就打电话来说我已经跟他联系上。 我就觉得当我在那边交托的时候，哎，神的供应，神的带领就来。而且这样的一个供应跟预备，不是只是在我的这个生活领域里面，而是在我生命的领域里面，神看顾、带领、供应，让我学习到这些的功课。所以我觉得神建堂其实是我们生命能够有学习、有操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想如果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你都不是能够记得很清楚，我想这一个东西是你必须要记住的。神是先跟这些门徒或者跟彼得讲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你去喂养我的羊。他是先讲这个，还是他是先喂养他们？先喂养他们，把他们喂饱了以后，然后耶稣再跟他们讲说，你去喂养我的羊。我觉得在这几年的里面，我学习功课，除非一个神的传道，我们要做喂养的工作，但是你必须要先被神来喂养，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很透支，然后呢你就很累，然后呢不见得你把你整个都榨光了，也没有办法满足人的需要。如果当我们今天做一个传道人，我们要成为别人，神要让我们去喂养别人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你必须要先被神来喂养，你必须要先被神来服侍，然后你才能够出去服侍别人。所以呢，所以这就为什么还是讲到最基本的，我们与主的独处的时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神知道，以前呢，虽然我是传道人，但是老实说，很多时候我在灵修，其实也是因为这是我的一个事情嘛。因为我不灵修的话，我怎么叫弟兄姐妹灵修呢？所以是一个 duty， 是一个职责，是一个责任。我记得有几次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有一些的这个先知啊，有先知性恩赐的人啊，他们都会给你祷告嘛。那祷告呢，讲得很好啊，我都觉得很好啊，很鼓励、安慰、很劝勉。但是有一句话，两个先知在大概相差大概有七八年，都讲同样的。一个呢，他就讲，他说啊，但是呢，神今天呢，愿意你更多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听那个，我觉得说，哎呦，我们已经很多在神的话语里面，每个礼拜都要讲到，还不够多吗？啊，那在我在上次在这个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先知，也是在这个在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啊，不是 Pancake 啊。那在那个地方也有个先知的一个人在祷告，他说呀，但是神好像要让你在神的话语上更多的去支取更多的去学。那其他讲，我就听这句我就觉得有点不是太爽快啊。同样的原因，我说我们做牧师，我说这个读圣经是我们的工作，怎么还读的不够多？就在我这样子讲，我说读圣经这是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给我一个看见，他说是。你读圣经的心态是，这是你的工作，而不是你的 passion。你是把它当一个工作，这是我们工作的工具。我要讲什么，我要做什么给别人。上话，我觉得神的恩典是说，当你用你的心，不是只是用你的头。去分析这段圣经，要透过这段圣经，神要对我说什么，神要怎么样来喂养我，以至于当我在分享的时候，是我自己先吃饱的，神先要喂养我，然后透过这样子再来喂养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在我短短的服侍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跟学习，就是在我服侍的里面，我要每一天，没有人可以说是今天只吃一餐饭，或者是都不吃饭，或者是偶尔吃一下，然后吃得很饱，吃的是要固定的。你看到耶稣他这个神他在给马拿，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很按部就班，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得到那个供应。所以我想今天我想就是把这一段的圣经这样子的一个鼓励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读圣经、祷告与神亲近，其实是你接受到喂养的时候，让耶稣来满足你的需要，然后让耶稣的同在再一次来充满你。 以至于当我们出去服侍喂养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是蛮有神的恩膏啊，能够出去啊服侍别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呢，有一种的病呢，就是他虽然吃很多东西，但他的身体并没有消化这些的养分。不晓得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就是虽然好像你吃了很多，但是好像并没有真正让你的生命消化跟吸收神话语属灵的养分，所以你其实你自己里面现在还是非常的好像在贫血，或者说好像你的身体还是在一个非常饥饿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想现在主耶稣愿意来服侍你，你就安静在主的面前，你就说主耶稣，你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其实彼得跟这些门徒他们真的是，他说什么都没有啊，可能这也是你的情况，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在主的面前，我们就用几分钟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来喂养我们，求他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安静在主的面前。特别我们不要特别不需要特别讲什么祷告什么，就安静在今天我们来听主要对你讲什么，他要来喂养。当你觉得主今天有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写在你的簿子上，看主要怎么进来喂养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你说你永远会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也谢谢你，你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耶稣，今天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主谢谢你再一次来喂养我们。主把你的话和你的灵再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疲乏困倦的，主再一次的能够重新得力。主也求你亲自的来牧养我们。主并让我们成为好像有你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的去牧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小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段的时间。主把这些弟兄姐妹真是再一次为他们奉主的名来祝福，主每一天让他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把个人到西安来朝见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